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曼纽尔·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祝贺；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微信；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煽颠和扰乱法庭秩序案星期一上午在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澳门，民主派呼吁职权；台湾今年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努力落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要闻。世界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向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发出祝贺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发推说，祝贺伊曼纽尔·马克龙今天获得巨大胜利，当选下任法国总统，我非常期待与他合作。川普在法国大选前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但让外界了解他总体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政见。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以及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就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向马克龙和法国人民表示祝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你的胜利是一个强大团结欧洲以及法国和德国友谊的胜利。马克龙在他被宣布获胜之后与默克尔举行了交谈，告诉他会很快前往柏林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首相热烈祝贺当选总统马克龙在大选中获胜，法国是我们最紧密的盟友之一，我们期待着与法国新总统在广泛的共同领域一道合作。欧盟领导人也向马克龙表示祝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推特上写道，很高兴法国选择了欧洲的未来。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法国选择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并且向虚假新闻的暴政说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马克龙当选总统的胜利对于反对只关心自己和保护主义举措来说具有象征性意义，是对欧盟的信任投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马克龙的贺电中说，中国愿意把与法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说两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负有责任。马克龙是自拿破仑皇帝以来最年轻的法国领导人，他将于2017年5月14号就任。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签署一项法律，禁止所谓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并威胁对拒绝遵照联邦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德州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强烈支持合法移民，合法移民从我们建州伊始就是我们州的组成部分，但是合法移民和窝藏那些犯下危险罪行的人不同。他补充说，执法机构不得自行挑选他们要遵守的法律。共和党领导的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上个星期在民主党人、民权机构和代表该州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组织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将于今年9月1日生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时，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 洛伊斯·弗兰克尔四月份和十多名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培芝对弗兰克尔议员的采访。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9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朝鲜与俄罗斯原计划5月8号开通的由朝鲜万景峰号轮船运营的线路突然宣布推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在以这一方式对朝鲜发展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出警告。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万景峰号轮船原定连接朝鲜东北部罗先经济特区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华人所称的海参崴。这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俄罗斯港湾有关部门以接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由， 称入港许可来不及下发，将对通航日期进行调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可能是在向朝鲜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正在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他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协调措施，这可能是向朝鲜施压的又一步，让他们更加遵从中国提出的要求。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加强与朝鲜的经济联系，希望对朝鲜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没有持续增加，但双方的商业和运输往来最近变得频繁。商业分析机构汤森路透的运输数据显示，海参崴和朝鲜东海岸之间的运油船来往越来越多。今年一月，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讨论连接俄罗斯东部城市哈桑和朝鲜罗金港的铁路，双方同意朝鲜工程师赴俄培训。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由于中朝关系降温，制裁压力加大，朝鲜迫切需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彼得罗夫对路透社说，朝鲜半个世纪以来都在诱取北京和莫斯科争夺谁能获得对朝鲜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俄罗斯影响朝鲜的方式十分有限，对朝政策总体需要和中国一致。他说，
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不高，每年只有1亿美元左右，而且朝俄贸易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中转，这部分贸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在朝鲜问题中的利益很有限，俄罗斯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紧密协调。
有日本媒体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决定最终取消万景峰的航线，普京更不会愿意在明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表现出在西方压力下的屈服姿态。万景峰号能够运送少量来自朝鲜的消费品和食品，给朝鲜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但俄罗斯专家说，这艘船更大的作用在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运输朝鲜劳工，因为朝鲜工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劳工组成部分，俄罗斯希望能继续获取这一资源。
朝鲜工人是你能想象到最安全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表现很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你能雇佣到朝鲜施工队，他们能帮你装修房子，价格便宜，质量好，工作及时。
卡申说，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俄罗斯不会干预。他说，俄罗斯最关注的是在可能的核爆炸之后，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意外攻击，以及朝鲜难民涌入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在朝鲜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台湾将永远不发展核武。执政党立委认为这是台湾政府近年来一贯的立场，在野党立委指出国际社会限制核武，台湾愿意配合。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举办的演讲活动当中表示，北韩的导弹试射与核武研发造成东北亚情势突变，台湾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不过台湾不是北韩，永远不会像北韩一样发展核武。冯世宽部长还说，关心东亚和平的国家都应该为这样的宣誓感到庆幸，这些国家也应该给台湾掌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发展核武是台湾政府近年来一贯的立场，也是重要的政策宣誓。
因为我们认为一旦发展核武的话未必会能够确保台湾更多安全，甚至有可能会面临国际社会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可能引爆这个地区的核武的竞赛。所以我想从任何角度来看，台湾就没有发展核武的必要性，也没这个迫切性。
罗志政委员还指出，事实上台湾有能力和条件发展核武，1980年代就曾经试图发展核武， 不过因为美国反对而作罢。台湾内部确实有发展核武的声音，不过罗志正认为北韩是无赖国家，也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这不是台湾要走的路。尤其台湾高度仰赖对外贸易，发展核武可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目前旅居美国的台湾前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于1967到1988年之间参与了台湾核武研发计划，不过在美方的说服之下，他交出了相关材料并叛逃美国，使得这项计划被迫终止。张宪义认为，台湾可以像以色列一样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但是不进行制造，当技术水到渠成的时候，威力甚至比拥有一颗核弹头还大。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际社会认为核武器的破坏性太过巨大，甚至会造成生态的浩劫，必须进行限制，台湾当然愿意配合。
美国也有对我们也有约束，希望这个核武是各国一种限制型的武器哦，因为这个武器会危害全人类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会配合联合国的方式来做一个约束。
吕林委员还说，台湾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他参观武器研发单位中山科学研究院之后得知，研究人员对于关键技术都有进一步的提升和了解。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告诉美国之音，就算台湾具备制造核武的条件及潜在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材料及设备，仍然很难制造出武器成品。此外，台湾目前的军事预算都具有高度透明性，秘密制造核武不太可能。郑继文还说，台湾的核武议题不仅中国高度关注，美国也不乐见。国防部长冯世宽主要是向国际表达，台湾绝对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阿富汗和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天证实，在东部南哈格尔省进行的一次联合攻击行动中，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头目哈希卜被打死。美军声明表示，数十名阿富汗和美国特种部队在针对一处位于阿钦地区的伊斯兰国隧道洞穴隧道综合体进行联合作战行动时，打死了哈希卜和他的35名武装随从。据称还有其他高级别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也在行动中被击毙。哈希卜在他的前任哈菲兹·萨伊德·汉去年在南哈格尔省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被击毙之后，成为阿富汗伊斯兰国的头目。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星期天接见了82名三年前被博克圣地极端分子绑架并于星期六在该国动荡的东北部获释的齐伯克镇的女生。在首都阿布贾举行会见的视频显示，布哈里总统向他这些柔弱的客人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没有人应当经受这种磨难煎熬。他还承诺他的办公室将亲自监督那些负责你们接济和福利工作的人。截止到星期天，这些女孩获得自由的原因仍然不清楚，但是他们星期六获释之前，尼日利亚政府和博克圣地特使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谈判内容包括释放这些女孩的交换条件是释放被政府抓获的一些博克圣地的指挥官。美联社星期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作为交换，五名博克圣地指挥官获得自由。齐伯克女孩和尼日利亚总统星期天的会面结束了过去忙碌的24个小时。这些年轻女学生首先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界附近受到军方保护，然后乘坐军用直升机来到首都。 抵达阿布贾之后，这些女孩进行了体检，在与总统会面之前和家人团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中国大陆和澳门。首先，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星期一抵达澳门，展开为期三天的视察访问，期间听取澳门特区政府工作汇报，会见各界人士，出席座谈会，并到立法会与议员见面等。澳门当局部署大批警力，加强保安和布防，采取包括封路、拉警戒线等措施。据港媒报道，澳门立法会民主派直选议员吴国昌和欧景新星期天召开记者会，表达将向张德江递信，表达包括建立普选、立法会全面直选以及设分区直选市政机构的诉求，希望张德江关注澳门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新澳门博彩员工权益会星期天到政府总部递信，要求制定工会法，保障工会行使权利。此外，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民主党成员柯耀林、新民主同盟区议员关永业、民主党区议员欧振化等人近期先后私人旅游前往澳门，都被拒绝入境。而香港《苹果日报》一名记者星期天前往澳门采访，也被拒绝入境，理由是对澳门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湖南省长沙中级法院星期一上午约九点在官方微博上预告，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煽颠和扰乱法庭秩序案一审在九点三十分公开开庭审理。有维权人士认为，长沙法院在将四周道路以工程维修名义封锁，公安控制许多公民不得围观，禁止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辩护，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只提前半个小时公告，有违法律和公平正义。而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天发表声明，称如果谢阳案开庭，只接受无罪释放，否则将继续抗争。陈桂秋在声明中表示，又陆续收到一些传闻说谢阳案5月8号上午在长沙中院开庭，同时长沙中院周围的数条道路当天上午全部封闭，数位公民朋友被国保控制，被钓鱼，被旅游，被约谈，被禁止前往长沙围观开庭。在长沙的律师们被国保警告不准支持谢阳，家人委托律师陈建刚前往云南旅游时被警方控制，目前仍然失去人身自由。另外一名辩护律师刘正清被各级司法部门约谈。陈桂秋表示，看似官方已做好准备审判备受酷刑折磨完全无罪的谢阳律师。陈桂秋强调，开庭审判本来就无罪的谢阳是对法律的藐视，只接受谢阳的无条件释放，若有任何让他失去人身自由的附加条件，将继续对官方的违法行为进行揭露，绝不放弃。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公民成功地到达长沙中院外围观。今年4月25号，有近百名公民和维权人士以及欧美许多国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前往长沙围观官派律师所称的709抓捕案谢阳的庭审，结果法庭没有开庭。另一方面，中国100多位律师和709抓捕案的家属发表紧急声明，要求当局释放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约百名维权律师和谢阳律师妻子陈桂秋等几位709在押律师家属联署的这封紧急声明表示，北京律师陈建刚一家四口及同行的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5月30日下午1点在云南景洪市旅游期间，被当地警方在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下强行控制，至今已超过19个小时，且扣押随身物品。声明强调，外界知道陈建刚律师因曾披露律师谢阳所遭受的酷刑而被有关部门记恨，希望这不是对陈建刚蓄意的报复陷害。基于对律师不因职业行为而招致报复迫害的国际公认原则，基于公民有自由旅行的天然和法定的权利，联署要求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建刚和张宝成等人，并将提供一切法律援助。记者星期四下午5点40分拨打陈建刚律师的手机，响了多下后，陈建刚本人接起电话，表示不便多谈，正在回北京的路上。
我现在不方便说，我现在不方便说，抱歉。
是不是明天要回来回北京呢？
我现在在回家路上。
哦，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汽车上是吧？
可以这样说吧。
好嘞，好嘞，行。
方便说了。
据网上消息，陈建刚夫妇、两个孩子以及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星期三下午1点多在云南景洪旅游时被抓到当地一个派出所，随后10多位配枪警察下午5点来到该派出所，将陈建刚等6人分成几辆警车带离，而警察抓人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陈建刚随身财物被抢走，且被逼迫签字。陈建刚律师的妻子最先对外发出一家人被控制的消息，随后陈建刚也传出一个手书纸条，上写抓人者未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本人被抢财物远不止这些。该消息立即引发维权界的强烈关注，很多人纷纷致电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也有维权律师赶往当地救援。星期四近中午，有消息传出说，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星期四上午已离开派出所前往机场，下午搭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本人原定周四由警察开车送回北京的计划有变，被带到当地一家宾馆，据悉要周五才动身。消息还称，张宝成夫妇和陈建刚已被警方分开，张宝成情况不明，不过到了下午，居住在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在推特上发消息称，张宝成太太告知，两人刚刚被解除控制，押制到蒙养的一个宾馆，拿回手机，当地警察已离开，下午北京丰台区国保和片警将赶到，他们暂时先不回北京。代理湖南谢阳律师山巅案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日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罪，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与陈建刚律师一同代理谢阳案的广东律师刘正清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陈建刚在云南被抓是当局的报复行为。
您觉得是不是当局想报复他，因为他揭露酷刑啊？您怎么看？
那这个报复，这个报复肯定的，这个也是符合他们的逻辑。
尽管陈建刚律师面临巨大压力， 且被湖南司法当局四月初以已为谢阳指派了辩护律师为由，禁止他在为谢阳辩护。但是陈建康坚持表示，没有看到谢阳解除他担任辩护律师的书面通知，也无法见到谢阳本人，所以不认可当局的说法，继续为谢阳案发声，并在四月发起要求谢阳会见律师的网上视频呼吁。陈建刚律师等人在云南被抓，引发了外界及媒体的关注。据统计紧急声明联署人数的甘肃律师提供的数字，截至下午五点，已有近140人参与了联署。至于陈建刚律师返回北京以后的处境，目前外界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即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共有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但是呢，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影响力的主要西方大国将缺席这场由中国主办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时，曾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此次高峰会之后，美中两国能够在哪些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值得关注。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四月中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份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主持圆桌峰会等活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介绍说，除了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外，还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包括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高级官员。另外还有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也将出席。到目前为止，美方并没有表示要派官员出席此次峰会的计划。而此前习近平与川普的首次川习会上，习近平对川普表示，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议题上，川普政府的立场目前仍然比较模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认为，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对华策略，而这将决定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立场。但他表示，川普政府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其前任更灵活。他说，
我倾向于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比往届政府要大得多。往届美国政府会受限于他们的策略，但本届政府的重点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萨特表示，在川普政府看来，目前美中关系的焦点是解决朝鲜问题，因此有可能会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起来。他说，
我对本届美国政府的短暂印象是，因为朝鲜问题十分攸关，所以也许会考虑把一带一路与朝鲜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种状况在过去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都没有出现过。
至于美国未来可能以何种角色参与“一带一路”，萨特认为，“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挑战，但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是资金，如何确保投资回报。
And the main problem is finance. Where's the money going to come from for these types of things? Who's going to guarantee the loan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谁能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中国在寻找贷款担保方，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在这方面，中国或许寻求美方的合作，给某一项目提供联合贷款，这样就能确保他们的贷款不至于打了水漂。
中国商务部的信息显示，巴基斯坦塔贝拉57水电项目就是世界银行与北京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产物。该项目总投资8.235亿美元，其中6.9亿美元的贷款由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提供，其中亚投行出资3亿美元，世行出资3.9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绿色和平组织说，有七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因涉嫌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这三个西非国家附近水域非法捕捞而被他们当这三个国家的当局扣押。下面是墨语的报道。
这三个国家的渔业检查人员在与绿色和平组织一起进行的为期三周的联合行动中发现，这些渔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绿色和平的帕维尔·克林克哈莫斯参与了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此次行动中被扣押的渔船共有11艘，除了中国的渔船，还包括来自意大利和科摩罗等国的渔船。
所以不仅是中国渔船，不过有七艘是中国的。他们的违规行为包括渔网网孔过小、船上有鲨鱼翅、没有正确标注渔船名称等。
过去两个月来，绿色和平的艾斯佩兰萨号在西非六个国家的水域开展了名为西非希望之旅的航行。克林克阿莫斯领导这个项目。绿色和平说，艾斯佩兰萨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西非非法捕捞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协助西非国家进行执法。西非海域是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水域之一，也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水域。但是绿色和平说，工业捕捞，尤其是一些非法的工业捕捞，正在导致那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而西非国家往往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而对非法捕捞活动无能为力。海洋科学前沿的一项最新调查预计，非法捕捞每年给西非国家造成超过23亿美元的损失。克林克汉莫斯说，在此次与西非国家的联合行动中，他们一共检查了37艘渔船，其中11艘涉嫌非法捕鱼，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数量，尤其是渔业公司事先都知道要进行检查。
纽约时报4月30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巨大胃口正在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枯竭边缘。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出口国，而且中国人每年的鱼类消费占到全世界的1/3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文章还说，一些专家认为，西非现在为中国的远洋捕捞提供了大部分的渔获，而远洋捕捞船只中预计有2/3在捕捞作业时违反国际或国家法规。绿色和平的克林克哈莫斯说，中国政府在和西非国家进行许多合作，帮助非洲发展，但是现实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现实是，比如中国的渔业企业进来了，他们尽可能想用最少的钱拿走最多的东西，比如渔船上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事实上不是在与非洲伙伴合作，而是在剥削利用。
他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对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国渔船被扣押事件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且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文明执法，依法处理，保障中方有关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几内亚的渔业部长证实扣押了中国渔船，他表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船只才能有效控制非法捕捞。塞拉利昂方面说，3艘中国渔船在交了罚款之后已经放行。几内亚比绍的渔业官员则表示，他们仍在对一些扣押船只应缴罚款的数额问题进行谈判磋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通讯软件微信。有分析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的这一意外举动可能将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加剧中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通讯监管局5月5日宣布，从5月4日起，俄罗斯的各家通讯服务商必须禁封所有与中国社交软件微信有关的 IP 地址。 原因是微信没有按照规定把相关的客户资料转交给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名发言人说，在俄罗斯境内屏蔽微信是依法行动，照章办事，因为微信没有根据有关法律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俄罗斯监管部门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以便能把这些信息储存备案。根据俄罗斯几年前所通过的新法律，各种互联网平台、电子邮件、短信等方面的服务商必须通知监管部门开始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与此同时必须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俄罗斯境内保存客户所使用过的语音、文件、信件、图像、声音、视频等资料，违反规定者将中断他们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有关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通讯监管局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道正加大执法力度，要求更多的服务商提供信息在俄罗斯储存备案。俄罗斯媒体报道，包括 Yandex、 Mail.ru 等几家俄罗斯知名电讯服务集团，还有几家垄断俄罗斯市场的社交和交友网络媒体都已在俄罗斯监管部门备案。俄罗斯也正在加大对谷歌等西方巨头的压力。在微信被封杀之前，俄罗斯官方还以相似的原因禁封了英语系的杰罗、Line 和 BlackBerry 等软件的使用。在一年多前，著名的世界主要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在俄罗斯也被封杀。俄罗斯与中国一样害怕颜色革命，最近几年来一直不停采取各种措施加紧控制社会，包括加强监控网络空间和限制打压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西方背景的电讯服务商和非政府组织成为俄罗斯监管部门和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目标。但微信等事件表明，俄罗斯如同害怕西方威胁一样担心防备中国。普京总统一个多星期之后将会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访华的气氛会因为微信被封杀遭到破坏。尼克里斯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没有像俄罗斯所期待的那样转暖，俄罗斯只好继续被迫面向中国。但此时俄罗斯偏偏却要制裁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让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复无常让西方头疼厌恶，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封杀微信将使中国怀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继续相信俄罗斯以及普京的各种承诺。尼克里斯基说，如果连微信在俄罗斯也会出现这种事情，它显示俄罗斯方面其实无法对它与中国的各种合作和互动做任何担保，因为在微信之后没有人能够保证两国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合作计划等是否也会在俄罗斯出现问题或是遇到麻烦。任何一个疯狂的俄罗斯官员都会给中国在俄罗斯的项目制造麻烦并带来损失。尼克里斯基认为，微信被屏蔽以及俄罗斯社会最近反对中国从贝加尔湖取水的计划可能都是独立事件，不太像克里姆林宫下令针对中国的有组织的行动，也可能同腐败俄罗斯有关官员希望借此捞钱有关。但是这些事件让人怀疑普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除了微信这次被屏蔽外，中国的孔子学院也曾在俄罗斯遇到过麻烦。俄罗斯官方曾一度指控中国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是外国代理人。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的一家孔子学院，一年多前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的威胁。俄罗斯媒体当时曾引述中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话说，就连西方国家也从未像俄罗斯这样打压过孔子学院。据报道，在俄罗斯三大移动电话服务公司中，两家公司的客户目前已经无法使用微信。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后， 俄罗斯正大力推动更多的中国游客来访。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国游客在俄罗斯使用微信也将受到影响。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不少俄罗斯商人和经常来往两国以及在中国定居的许多俄罗斯人也离不开微信，屏蔽微信将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但中国游客无法使用微信将直接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形象以及对俄罗斯的信任。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迄今还没有像俄罗斯打压微信和孔子学院那样给俄罗斯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制造麻烦。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中国人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事情不太了解，但如果在俄罗斯不能使用微信，人们会立刻问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这叫什么国家？中国为什么要拥有这样一个朋友？未来又将同这个国家如何相处？尼克里斯基说，通讯监管局过去本来仅负责新闻检查和控制媒体，但现在正把监管范围扩散到其他领域。普京是否能够影响和改变手下官员的决定，值得关注。但另一方面，技术上非常容易能绕过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屏蔽。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社会一直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利用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的帮助之下也筑起长城防火墙，控制互联网。两国的高级官员也多次会晤讨论过相关的合作，但结果却是正好相反。中国微信在俄罗斯加紧控制互联网的行动中首当其冲遭受打击，而脸书、 WhatsApp、 Viber、 Telegram 等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在俄罗斯仍然照常工作，而且日益活跃，越来越受到当地社会的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中国大陆国台办说，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基础，台湾赴会努力和希望似乎落空。对此朝野反应强烈，两岸关系雪上加霜。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卫生福利署星期一，也就是5月8日中午宣布，晚间6点将与外交部共同举行记者会，就第7届世界卫生大会相关事情作出说明。舆论普遍认为，台湾将对不能够参加本届世卫大会正式作出反应。按照世卫组织的会议程序，今天是网上报名参加世卫大会的最后一天，台湾尚未收到邀请信。台湾去年最后时刻收到邀请，严格来讲，时过5夜才算希望完全落空。不过，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在江苏的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
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么一个政治基础，使得两岸之间的有关部门的商谈的机制中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就不复存在。
台湾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种种努力，看似就要宣布破功之际，朝野和民间已作出反应。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促进会负责人蔡明宪在该组织举行的记者会前对美国之音说，
一直对中国说，和平是要有公义才有和平 ，No justice, no peace。我不互相尊重，不是我打压你，你乖乖就是和平，那是假的。所以习近平说什么“两岸一家亲”呐，啊，但是你不听他的话就地动山摇，那是什么？
数位立法委员参加了这次记者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提到全球防疫网的时候说，
台湾。光是桃园机场一天有多少飞机进进出出，大概一年绝对超过1000万人次，这样密集的一个往来呢，如果是没有防疫网，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资格称作我们有医疗保护网。
民进党立委正在推动立法院就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相关问题作出决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党团进行抵制，将自行采取立法行动。还有立委提出将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搬到瑞士世卫大会现场举行。不过国民党立委王毅敏说，
作为我们这个最高领导人，他应该要有那个智慧跟方法去处理僵局。那一直发推特，我想再发20篇也是没有用的。
王毓敏是指蔡英文总统为争取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最近连发9篇推特，呼吁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认识台湾在国际医疗系统当中的作用。另外，台湾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是解决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相关活动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市对陌生访客来说可能有点发怵，外国人会感到文化的冲击。可是纽约市是美国最知名高等学府的所在地之一，这里汇聚了100多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有机会同堂交流，努力把自己培养为未来的国际领袖。下面是泰勒的报道。
对年轻的专业人士来说，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都市生活有它的好处，可如果你不知从哪里开始，周围有伴儿就比没伴儿强。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国际学生之家，纽约就会是个非常孤独的地方。
阿姆扎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前的职业是记者，可他的宿舍如果不在学校旁边的国际学生之家，纽约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
纽约是个很孤独的地方，这里人很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裔等等，可是人们并不来往。
国际学生之家有很多公共活动场地，鼓励学生们相互交往。
学生的宿舍设计就是很小，这样学生们就会走出房间，使用公共设施，彼此可以交往。餐厅的设计就很公共，你每顿饭都能碰到新的人。
这里的住户不仅仅来自一所大学，纽约地区多所大学的国际研究生经常在此汇聚，一年到头都有各种文化的庆祝活动，大家一起参加。对很多学生来说，随意的交流就是能缔造伟大的友情。参加系统议题的政治讨论绝对发人深省，我刚来时根本想不到会参加这种讨论。我能够讲述南非的经验，我和一些朋友的讨论就更有内容。对于我而言，这是了解新型黑人意识的绝好方法。对土库曼斯坦的图里耶夫等其他学生而言，不同背景的文化交流让他重振信心。
我的国家没有不同的种族，我来美国前就没见过黑人，所以当看到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来此欢聚，很振奋人心。
国际学生之家有700多人居住，很多学生都想毕业后继续与这里结交的朋友保持联络，并且把在纽约学到的领导技能带回祖国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公开信息会上，收到了许多已经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以及那些寻求来美读书的青年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签证、资金支持、文化接受度等。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在华盛顿报道说，这次活动收到的问题有的来自现场与会人员，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视讯网络参与了这次大会。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希望在美国学习的学生们解决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些学生想了解美国收紧的移民政策和签证发放规定是否会反映在大学接收外国学生的执行过程中。乔治华盛顿大学高级副教务长道格拉斯·肖说，美国学术大门是敞开的。
很多美国学术机构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将增加我们欢迎的国际学生人数和比例作为战略规划的一个目标。
很多学生希望了解是否能承受在美国上学的费用。休斯敦社区大学学生服务处主任比安卡·尚伯格女士建议，来美留学可以首先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开始，以节省费用。
在传统的四年制大学中，前两年都是学习基础课，这些课程完全可以在社区大学完成，而学费会低很多。
有希望入学的学生也想知道可以得到哪些资助。参加解答的人说，国际学生不可以申请美国政府的贷款。不过，杨百翰大学国际学生主任山姆·布朗说，还有其他的选择。
有时候在你专业项目中会有资助或奖学金，也就是说，如果你读会计专业，你学校的会计项目中也许就有奖学金。校外也有奖学金的来源，有些企业或不同的机构都可能提供奖学金。
其他答疑者介绍了国际学生怎样可以在相关领域项目中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获得报酬。美国之音播送了这次90分钟会议的实况，还在线上实时转播了视频。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埃塞俄比亚代办彼得·弗罗曼在一篇题为《永久终结疟疾是向稳妥投资》的专栏中写道，在埃塞俄比亚抗击疟疾取得的进展对降低5岁以下儿童总体死亡率做出显著贡献。弗罗曼指出，自200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疟疾上取得的进展的确具有历史意义，美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1年至2015年间，全世界有680多万疟疾患者免于死亡，其中主要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5岁以下的儿童。弗罗曼警告说，尽管取得了显著进步，全世界目前每2分钟仍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预计今年将有4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这一地区承担着疟疾所带来的不成比例的重担。2015年，90%罹患疟疾的病例以及92%因疟疾致死的病例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弗罗曼提到，美国政府一直是抗击疟疾的领导者，特别是通过2005年发布的美国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在1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执行，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该计划由美国国际发展署领导，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共同实施。通过这项行动计划，数以亿计的民众接受了预防措施并从中获益。此外，还有数以亿计的疟疾患者得到救治。在埃塞俄比亚，这项计划已经获得了约2000万顶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900万份快速诊断试剂以及1500万份治疗用品，以防治疟疾。该计划还对医护人员提供培训，以强化他们抗击疟疾的能力。除了提升儿童的存活率以及孕妇健康水平外，防控疟疾还大幅度地促进了消灭赤贫以及提升教育成果。专家们估计，在这一地区每投入1美元用于疟疾防治，就能获得价值60美元的回报。弗罗曼总结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同心协力，在埃塞俄比亚和全世界范围内一劳永逸地终结疟疾。 战胜诸如疟疾这样的疾病，不仅是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明智之举。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